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关于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上次呢，我们提到的那个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这次呢，也是跟农业有关的。我们很常会发现耶稣的比喻当中呢，很多时候都会跟一些耕种的课题是有关。所以呢，在我们正式进入讲道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大家可以先听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33到44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是个家主，他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面围上了篱笆，在园子里挖了榨酒池，盖了瞭望塔，并然后把园子租给一些佃户，就出远门去了。到了收果子的时候，他派几个奴仆到佃户那里收取应该交给他的果子，佃户却抓住他的奴仆，殴打一个，杀了一个，还用石头打死一个。于是他再派另一些奴仆去，人数比以前一次更多的，但佃户也同样的对待他们。最后园主说，他们会尊重我的儿子，则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可是佃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占了他的产业吧。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扔出葡萄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会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会狠狠地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建造者们撇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多么奇妙，难道你们从来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告诉你们，神的王国要从你们那里夺走，赐给那结果子的民族。那跌在这石头上的人会摔得破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会把谁压得粉碎。这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比喻。好，那在正式进入这个讲道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有低头祷告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去聆听关于你所说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也让我们晓得在这个比喻当中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帮助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当中能按照你所吩咐的活出你的心意，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荣耀你的名。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面前，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今天呢的讲题呢是，今天的讲题是很慷慨的父，舍子之爱。好，在这个今天呢，我们去刚读这个比喻的当中呢，不知道大家有哪一个角色，在你听的时候，有哪一个角色会让你有深刻的印象？是那个残暴且贪心的住户吗？还是那些无名但忠于主人的仆人？还是那个顺服父命的儿子，以及那个充满内心的园主？但不论是他们哪一个，其实呢，在这个故事当中，虽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也有一些，我们细心的去思考的话，会发现其实有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想。他们有一些行为其实好像不太合理，或者是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比如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刚提到那个园主他想收益的那些果子，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嘛，所以实际上这些果子代表的是什么呢？另一方面呢，那些住户的反应其实也不很成，不正常。因为他们好像很贪恋这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不适宜去犯罪。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感觉很不解的是，那个园主知道危险，为什么人要差这个他的儿子去呢？我有一次去问一些青少年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我问他们，你们那个园主为什么会差这个儿子去呢？然后青少年人的思维总是挑脱的，他们就说可能那个父亲不太喜欢这个儿子吧，所以送他去死了就算了吧。我说今天应该不是这个比喻想讲的东西。 OK， 好。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更重要去想的是，这个故事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了，以直到我们今天还需要聆听这个故事。其实呢，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对着什么人说，以及他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呢，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呢，33节里面，耶稣呢就跟他们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那这个你们呢，其实就是一群当时的一些宗教的领袖或者是民间的领袖。其实呢 ,21 章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因为呢 ,21 章其实开头的时候呢是在讲耶稣基督呢他进城。那进城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欢乐，因为感觉咒主来了，然后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让他们可以重获自由。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耶稣进入城里面呢第一件事做了的另一件事情呢却让他们很不理解，就是耶稣去洁净圣殿了。这个洁净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他去擦干净圣殿，不是像我们就是过年要擦干净家里面，而是他去到呢把一些兑换银钱以及买卖牛羊的人呢都赶出去。可能你就会问了，为什么圣殿会有这些东西呢，兑换银钱或是买卖牛羊，我们等会再说。然后讲完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但是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很多犹太领袖的不满。所以呢在第二天他们就来质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去做这些事情，谁给你这个权柄去做呢？所以呢这个比喻就是在这个讨论或者是这个辩论当中的其中一个比喻。其实在前面呢，因为这里说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嘛，所以前面其实还有一个比喻。简单点来说，前面那个比喻就说耶稣说有一个人他吩咐他的儿子去办事情。第一个儿子呢他说我不去，然后结果啊后来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儿子呢就反过来，他说我去，但是呢最后他没有去。所以呢耶稣就从这里就讲，其实呢这群领袖就是那个答应了去但是却不去行的儿子。但是呢在对他们来说，这个第一个比喻可能还有一点能接受，但是第二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提的那个比喻呢，就让那些领袖感觉火冒三丈。其实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呢，这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里面讲到的果子，或者是我们首先要思想到的是其实原主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刚提到他那个原主他去盖好这个葡萄园的时候，他预备好把它交给那些佃户的时候，按照一个常理啊，当你把比如举个例子吧，香港比较容易理解，是你把房子租给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期望的是那个租客他能按时把那个租金交给你吧，应该是这样。应该没有人是你把房子租给别人你其实没有这样期望的，那个不是做慈善。然后呢所以其实这个原主也是这样子，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希望能在一段时间之后能收到他该收取的果子。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过了一段时间，到了那个该收取果子的时候，他就派遣他的仆人去提醒这些租户，这些租客，佃户就是租客了，这些租客该把应该交给这个主人的果子交出来。那这里应该交给，就是因为有点像他们有点像那个分成这样子，就是那些人帮这个园主打理这个葡萄园，然后他们就把一部分按一定的比例应该交给这个园主，就作为一个租金。但是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见原主其实是对住客还有对于这个葡萄园呢其实有所期待。而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很明显了解到，就是耶稣指的那个原主就是耶和华，而那个住户就是指着当时这些犹太的领袖或者是犹太人来说，而葡萄园呢就是整个犹大的族群。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在故事里面原主期望的收到的果子是那些葡萄，因为葡萄园嘛就期望收到葡萄。但是在现实里面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神期待收到的果子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要是今天我们也像这些租户，像我们要是这样讲，上帝对租户是有一个期盼期待，那要是今天我们去想的时候，其实上帝想从我们身上收到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果子的经文，但是我们先尝试从故事本身所在的这个马太福音看看，在马太福音里面一讲到果子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呢最早出现果子的时候是从这个施浸的约翰开始， 就是啊，他当时在那个约旦河给当时的人来施浸，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有些人他感觉他要悔改了，所以他就来啊受浸，认自己的罪受浸。但是当时呢，有一些宗教的领袖，或者是有一群人吧，也不一定只有宗教领袖，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受浸去免去神的愤怒，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其实并不想改变自己。他们只是想，我做了这个仪式，那上帝就赦免我。所以呢，约翰，至今约翰就在这里警告，就在这个三章八节当中就警告他们，就说他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果子应该是跟悔改是有关系。但然后之后的经文里面呢，耶稣也两次提到人可以从所结的果子里面被认出到底你是好树还是坏树。所以呢，因为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个果子，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最少掌握到两点，是第一，它是跟悔改有关的，是跟悔改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二是它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它是能被看见的，让人认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于神或者是悔改。所以从这里我们结合这两个的看法的话，其实这个果子就是指向人悔改之后，他从心里面到行为的一个改变，就是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无论是一些认知或者是在行为上也会随之而来有一个改变，让人看见的。但是这种改变呢，并不是只是引导人走向一个宗教的行为或者是仪式。在旧约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其实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其实上帝到底要人有一个改变，但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请大家帮我读一读，这个是在旧约弥迦书里面提到，到底耶和华想要的是什么？让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难道喜欢数以千计的公羊，或是数以万道的橄榄油和吗？世人啊，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什么是善，以及他向你要求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喜欢忠诚之爱，怜悯谦卑的与你的神同行。 OK， 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很告诉了我们一个到底上帝需要什么，就是要我们做什么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经文。在这里呢，其实比起一个宗教的仪式，上帝是否更重视人的生命是否与他共行，是否与他同行。这段经文要是放到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呢，我在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经常会说，就是 doing 就是你做什么，跟你的 being 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候呢，在一个很繁忙的节奏当中，我们很容易去数算到我们其实做了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以为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他对我要求可能就是奉献更多，侍奉更多，或者是灵受更多，或者是带更多的小组，或者是谈论更多不同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其实那个并不是完全是上帝的要求，或者是可以这样说，上帝对人的要求并不止步在你做什么，而是更深入的去到底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人面前，其实我们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做起来虽然需要付一点点代价，好，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正要付代价的，或者是真正让我们感觉为难的，是我们要改变自己。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人前有一些很光鲜亮丽的表现，我们可以是很多人敬重的人，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身份地位，在教会里面可以很热心的服侍，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也重视我们生命的那个底色是怎样的呢？比如说我们虽然在外面我们可以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可以是大家都称赞的啊，分享的身心不错，好像带领事也很不错各样的，但是回到家里面，我们对我们的 配偶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家人，我们是否可以保持内心，或者是在独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否真的渴望神呢？或者是在金钱和时间的使用上，我们是否真的会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呢？这些不在人前的我们生命的底色，其实才是真正显出我们的生命是否贴近神，而这正是神期望所收到的果子。今天有时候作为传道人，我感觉有时候我感觉就是有时候也需要坦诚，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可能预备读经，比如预备查经读经的时候，作为传道人有时候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呢，我们到底是真的我们是去想贴近上帝所以想读经呢，还是那个是一个工作的需要所以我需要去预备呢？其实那个当我带查经的时候，其实这聆听的人他不一定能知道，但是真正知道的只有我跟上帝。我到底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去，或者是在无人的时候退下台了，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帝重视的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上帝更重视的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提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完全不认同，但是那个很有趣。他说他感觉呢，在就是在信仰的生活里面，他跟神的关系好就可以了，他不需要跟其他人的关系好。但是实际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是怎样，真正反映了我们的生命是怎样。要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跟其他人的关系，他不会跟其他人的关系很糟糕，其他人对他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去跟上帝好像有点讨价还价，反正我有侍奉，我有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不需要更改，我不需要改变我自己的那个。或者是有时候我们透过忙碌的侍奉去揭盖了我们其实那个需要成长的那个需要。但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重新提醒了我们，当那个园主他其实对于葡萄园，对于租户，他是有一个期望的，他期望可以有果子。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神所期望的这些果子呢？然后第二个点我们需要去想的是，在了解到我们知道神期望的果子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想，其实这是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呢？其实并不是，就是无论是在比喻里面园主他想按时有果子，或者是上帝对人希望他生命有所成长，其实这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在故事里面佃户他们去拒绝了，然后在现实里面犹太的领袖他们也拒绝了？在经文的38节上，读者了揭示了这群租户的心态，他们最终啊，他们其实是想啊，不好意思，他们最终啊，他们其实是想占有这个葡萄园。所以呢，面对园主一些合理的要求，他们其实并不是不明白，他们也不是感觉，他们不是不理解这个要求，但是他们心里面就是不想交出这个果子，所以接连杀害那些来收租的仆人。啊，这段故事呢，其实我们要是了解到整个圣经的故事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个就是犹大的历史，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住在上帝为他们安排的这个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偏离了神，所以以诡诈以及不公义去取代神的心意，上帝的这个时候都会派先知去提醒他们。不过呢，他们很少会听，就是我们要是看整个经文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很少会听，所以有不少先知其实是被犹大杀害，所以最终他们就是被掳，就是上帝让他们体验到被掳的一个整个王国的一个的经历，然后呢又让他们经历到他们被掳，但是最后有机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里。按道理说呢，经历到这么多人应该吸取到教训了，所以呢从口头上他们说他们是认为自己吸取到教训的，他们有些甚至说就是要是他们在那个时间呢，他们就不会杀害这些先知，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但真正讽刺的是呢，他们比起他们的先祖其实做的事情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们怎么去去以诡诈或者是不公义取代上帝的那个心意呢？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候他们运营圣殿的一个方法，就是呢，按照律法呢，其实所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都需要在特定的日子当中呢，去到圣殿去献祭。那一般呢，在当时候献祭呢，他就需要有祭品。所以呢，当时的人呢有两个选择，一般来说，第一个呢就是你住的比较远的话，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从家里面带你自己养的；另一个选择呢就是你感觉比较麻烦，所以你就可以到圣殿附近才买，再马上买就马上献，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呢，当时有宗教领袖呢，在这个当中呢寻找到一个获利的方式，他们呢当时候呢他们会拒绝那些畸形带这个牲畜的人。他们呢因为呢在经文里面，在过去呢他们那些瘸腿的或者是一些不健康的他们不能献嘛。所以呢这些祭司或者是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就会把这些畸形带祭品过来的人呢，他们会检查他们的那个带过来的动物，然后呢就会给他们一个不及格的一个评价。那既然不及格的，那你就不能献。但是你人已经来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呢就有另一个方法，就是那你买圣殿附近的那些动物吧。但是呢要买这些动物呢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你需要先到他们兑换货币的地方，因为呢买这些动物并不能用当时通用的货币，只能用圣殿发行的一个特定的货币。在中间呢他们会收取 20% 到 100% 的手续费。这样听好像好赚啊，这样子。但是更赚的还在后面。因为呢在买这些牛羊鸽子的价格呢也远超当时的市价。当时候呢根据犹太人的一些文献，他们呢当时候一对鸽子的价钱呢大概是四分之一个银钱。就是这样，当时候的人呢他们一般劳工的报酬就是他们每天去工作可以赚到一个银钱。然后呢一堆鸽子呢大概就是四分之一个银钱，所以本身呢在献祭上面呢应该是非常没有压力的。就是大概要是从现在来想，你想想要是你的每天大概除开你的工资是1000块的话，那大概一堆鸽子的钱就250块，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吗？但是呢这个鸽子呢就是到了圣殿之后呢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到了圣殿呢可以卖25块银钱。就是从四分之一个银钱到了25块银钱，中间的差价是多少倍，弟兄姊妹？当今差价是100倍。就是你想想，就是250，本来是250，现在呢应该是成了25000，我有没有算错？250，然后成了100，就变了25000。所以呢其实这个在当时的人来说，大概他需要工作25天才能献祭。所以你想想，就是他们是用这样的做法去取代上帝的心意。有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就是在今天我们读资本论的时候，有一句话是 50% 的利润呢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了，100% 的利润呢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300% 呢就是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去慕这个死亡的危险。然后弟兄姊妹，这里100倍的利润大概是就是1%。你想想，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上帝要什么，毕竟他们其实都很熟悉旧约以及关于圣经的一个宗教的经卷。但是比起上帝的那个期望，那种要求行公义，要求人有怜悯，对忠诚之爱有渴望的心，与眼前这个1%的利益比起来，哪个更吸引人呢？就是说实话，就是这个我自己想，就是要是换我们在这个有1%的利益的话，我们会怎么选择呢？有时候也不是，就有时候也不是这么容易。当然这种选择其实某程度上是反映了在上帝的吩咐与我们自己的之间，我们人很容易，我们的本性就是会选择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感到拥有，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 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更狡猾，人可以很狡猾，就是用像一些属灵的用语去包装。在旧约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皇帝，他叫扫罗。扫罗呢，他也是一个就是很狡猾的人呢，这样可以这样说。所以呢，当时候上帝吩咐他要打仗，然后呢，去把他打仗获得的东西呢，都要全部灭绝掉，献给神，差不多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呢，扫罗当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些很好的牛羊财物，他就不舍得。所以，但是呢，又要好像有点要招差的感觉，所以呢，他就把一些看不上的、没有价值的，他都拿去灭掉了。当时那些最好的牛羊还有财物，他都留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先知撒母耳去找他，找到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营中会有牛和羊的叫声。你猜猜扫罗怎么说？扫罗包装的非常好，他跟撒母耳说，他特意把最好的牛羊留下来要献给神，其他的都灭绝了。扫罗在这里把贪心说成了虔诚，把他的不顺服包装成他好像想献礼物给神。但是扫罗难道不知道神的期望吗？但是当真正触及到那些他重视的事情的时候，他选择了自己。其实也是这些祭司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赚取100倍的利润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吗？但是在中间他们选择了那个让自己获利的东西。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住户和扫罗一样呢？有时候我们当然愿意跟随神，但是在碰到那些我们感觉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拜托你让一让。我们会不会在面对神的吩咐的时候，跟面对自己的舒服期望与喜好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选择自己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教养孩童上，其实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把他带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内心会不会有不直觉，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感觉其实非常重要的，比如是孩子的前程、孩子的比赛的成果或者是成就，比带领他们认识神更重要了。所以当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感觉上帝拜托你让一让，我们之后肯定会补回来。但我们其实有时候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塑造这个神所赐的葡萄园。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有一个阿姨，她有一次就是我们读完神学了，有时候也会回自己的教会跟自己的弟兄姊妹聊天嘛。然后一次那个阿姨她跟我说，就是说她感觉很不开心。她不开心的是因为她其实很希望她的孩子可以回到教会当中，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长大了之后都不回。但是呢，其实当我们细心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每当有一些所谓的比赛，每当有一些他感觉更重要的事情，他都会让他的孩子你可以不去教会，你按自己来吧，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到了大学的时候，他的孩子就越来越小回来，然后到了成年之后根本就叫不回来。但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当他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他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期望来做呢？又或者是当有一些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孩子，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性情与习惯，其实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神期望我们改变以更贴近他。每到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去想，我们可能会想，其实我们已经得救了，何必这么努力了？但是最终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有没有成长呢？我们有没有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这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马上就过一半。其实有一个比较挑战的问题，我经常会问自己，要可能可以也问大家，你感觉你从年头到现在过了半年了，你又更贴近上帝吗？或者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有更贴近上帝吗？还是可能你信主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成长呢？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在神学院有时候听有些老师去分享的时候呢，有些老师他们有时候会提到在牧会的过程里面会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他信主了可能十年二十年，其实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当时候可能那个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到了二十年之后还是让人感觉不舒服，这没有完全没有成长的。当然所以老师当时候提醒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我们既然知道上帝是期望我们结果子，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呢？还是我们心里面其实当上帝要我们改变，我们知道其实成长跟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我经常都会用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善用时间嘛，对吧？我们经常都鼓励弟兄姊妹要灵修读经嘛。但是呢一般包括可能就是应该这样说，在香港里面呢，我们发现灵修读经并不是每天灵修读经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呢就是我以前跟年轻人聊就是能你们要灵修读经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没时间很忙。然后但实际上呢是不是真的没时间呢？然后他们我经常会问你们真的没时间吗？他们说真的没时间很忙。那好，我们现在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看。就是那个手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有灵修我们有亲近神吗？你说我没时间，好，那你把手机拿出来，现在的电话就是有一个很恐怖的统计的数据，它就是会告诉你你每个礼拜平均用了多少时间在你的手机上面，就是把你的屏幕打开。我相信要是你现在打开的话，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在四个小时以上，我猜啊，就你四个小时以上，那其实你还有四个小时。但是弟兄姊妹想想，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灵修读经每天我们需要多少时间？其实半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吧，应该就是我感觉能做半个小时很 OK 了。但实际上我们就会告诉，就是当上帝要我们要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没时间嘞。其实心里面其实不是真的没时间，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感觉那个不有趣，那个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所以我们不愿意改变。没时间其实总是个理只是个理由。当你感觉那个东西有时间的时候，就是你当感觉那个东西重要的时候，你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其实你总会有时间。所以真正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那就是说责备大家说那没时间那就不 OK， 其实真正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问自己的是，这个没时间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我们生命哪些不愿意改变的地方。上帝让我们要去成长要去改变，但是我们也明白成长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其实经常都是比起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塑造神所赐的这个葡萄人，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我们更像是按自己的心意去塑造这个葡萄人。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让人意外的地方是，面对将一再拒绝甚至反抗这个原主的佃户，这个原主是怎样回应的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第三点，就是面对了这个一再拒绝的佃户呢，其实原主其实一开始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从第一批他的仆人被赶回的时候，按照要是我们可以带入一下这个故事，要是我们是这个原主，面对这样的住客，你会怎么做呢？我相信反正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反正我的话，我第一批回来了，我就把人去把他灭掉了。因为你都不跟我客气了，我怎么需要跟你客气呢？但是这个原主他是派完一批仆人去，再派一批仆人去，然后这群人还是拒绝的时候，这个原主他想的是，我打发我的儿子去吧， 他们希望他们能捐进我的儿子。其实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原主是希望这些租户能回转过来。他这种容忍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好像怎么这么软弱的表现呢、啊？怎么不硬气一点呢、啊？但是这个原主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些租客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才做这样的一个十分具风险的决定。其实这个原主他是不是不知道有风险呢？他其实很清楚儿子有可能会被拒绝的，甚至这个儿子其实去了不一定能回来，但是他为什么仍然差遣他的儿子去呢？因为他抱着一个盼望。这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在想，这个原主他其实很爱这些租客，他愿意给这些租客最后的机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去承担风险去面对他们。事实上呢，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去想呢，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呢，甚至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其实做父亲的其实总是希望儿女能远离危险。那我自己就没有做父亲的经验啊，不啊，应该这样说，偶尔有一次呢，就是我干女儿啊就回来香港，就是她，然后呢她妈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饭跟她妈妈这样子，当时候她很小，就是个小宝宝，就是刚就会走路这样子，但是也会说一点点话啦，就特别活跃。然后呢当时候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她妈妈呢就想去附近的那个商场买点东西，所以就拜托我跟我太太就是叫看她一下，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当时候呢我们就带着他去那个一家杂货店，就是那个 Lock On， 就是一家杂货店，要是你有去过你知道那个很多东西可以看，有玩具啊，也有一些包包啊各样的那个，所以那个小女孩去到就很高兴，她感觉去了游乐场一样，她到处跑到处跑。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呢当时候呢就是12万分的专注就盯着她，因为当时候商场人也多，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很怕他撞到东西，因为他走得很快嘛，又怕他感觉那个东西他又很矮啊，他有时候看到下面那个东西他又想勾下来，又怕那个勾的东西会砸到他的头，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也怕他就是拐弯的时候突然不见了这样子，就很多的担心。当时我稍微体会了一点15分钟父母的那种体验了，就是很担心，你真的会很担心，很怕他会碰上这样子。但是从这里再延伸去看的时候，我们有限的爱其实尚且会如此的关心和小心，不想让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那个爱的上帝呢？他不爱他的儿子吗？那其实上帝很爱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会看见上帝多次提到这个是他的爱子。这并不是像我刚开始做引言的时候说那些年轻人感觉啊，上帝应该不，就是那个原主应该不爱他这个儿子了。这些从现实我们穿经文里面，其实上帝很爱耶稣，所以多次提到这个就是他爱的那个儿子。但是呢，为了人的缘故，上帝还是给了这次的机会。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很明白，有时候我们当说耶稣很爱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很明白耶稣到底爱我们的，到底爱到哪。但是在这里稍微让我们了解到，比起耶稣，神很爱他的儿子，但是神也很爱我们，以直到他愿意让耶稣来到世上承担那些本不应该耶稣承担的，为的只是让我们这群租户了解到原来我们并不是那么好，我们应该回转，应该去聆听上帝。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提到有这样的一句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死。事实上呢，很难会有人愿意为义人死，为了好人或许还有人有勇气去死，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就表明了他自己对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很难，当我们说我们说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体会可能有时候不太确定。我相信有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经历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有 很坦诚的说的话，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感觉到上帝真的这么爱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其实你真的爱我们吗？但是在这里，当我们再去想的时候，那个答案是肯定，因为上帝并没有怜惜他的儿子，而是把他差派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死。在这里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上帝爱我们。而到了这个比喻的最后，耶稣其实是发出了一个提醒，也是发出了一个邀请。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用了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来对当时的人发出一个提醒。其实呢，房角石上一次要是大家有印象后文传道有提到房角石呢，它是一块很重要，就是在盖房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石头，它决定了整个房子的方向以及稳固的程度。因为所有的石头呢，后来都是需要按照这个房角石作为一个参照来对齐的。所以对于愿意接受来说，其实耶稣是邀请人把它当成他们生命里面的房角石。当我们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就是决定让神来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以他的标准来作为我们的标准。但是对于拒绝他的人呢，这块石头却会成为绊脚石，甚至把人砸大粉碎。因为拒绝基督其实就反证明了，其实我们还是想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掌管，或者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塑造那个本不属于我们的葡萄园。今天我们虽然呢没有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上帝或者是上帝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葡萄园，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工作上面的场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葡萄园。但是那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看那个葡萄园，我们是把自己看成是葡萄园的主人，所以我想怎样就怎样呢？还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葡萄园的租客，所以我们需要遵守园主所设定的规矩呢？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要是坦诚去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总是那么希望自己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走。因为有时候你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走的话，你会感觉其实上帝你不明白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我那个才是对我最好的，我那个决定才是最好的。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质疑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这不是对我最好的吗？但实际上原主才是有主权去决定到底怎么去塑造整个葡萄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这个佃户，上帝已经把葡萄园交在我们的身上，也差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面对这样一位充满内心甚至差遣自己爱子的父神，作为租户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是选择接受这位被差来的爱子，让他来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吗？而不是继续坚持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来过复活。我们可以选择把葡萄园的主权交给神，而不再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他所赐的产业。怎么去了解？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提要读经，要读祷告？因为你唯有读经，你才明白到上帝的什么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信主很久了，好像啊，我们应该对上帝的心意很了解，其实并不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是看了十二门徒的话，他们跟了耶稣三年，他们明白耶稣的心意吗？不是完全明白了，当然也有一些需要进步的空间。其实这正是我们信仰生命里面，可能我们当中有信主很长时间的，但是我们要是坦诚啊，其实我们也明白有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明白上帝的声音，甚至我们其实还需要继续去明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还是今天的经文其实对我们既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挑战。在面对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我们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吗？还是我们甘心按照上帝的吩咐来 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呢？当我们再去想到神需要的果子，并不是我们，并不单单是我们做了什么，更是需要我们生命有所改变。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人也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不愿意，因为改变有时候会触碰到我们的舒适，我们的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给的还是给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去回应他。那天呢，就是我跟一位姊妹聊起天的时候，有说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呢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的，就是呢面对圣灵的，就是经文里面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嘛。然后呢，但是这证明了，其实我们人是有能力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老师经常说，就是人嘛有一个很擅长的，就是我们很擅长忽略神，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弟兄姊妹，在上帝一次又一次我们这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需要停下来，我们去聆听一下上帝对我们的提醒。今天耶稣基督其实仍然在呼唤我们，他并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来寻找我们，他其实希望我们能回转。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可以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房角石，以上帝的标准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也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交在这位慷慨又满有恩典的父神手中。让我们就是在剩下来的六个月里面，在这一年我们都能如此去做。我们这样，今天的讲道就到这，我们有一个一起祷告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去聆听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有成长，还需要成长，还需要认识你的空间。但是有时候这些成长，这份的认识，其实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往往在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很为难，甚至不愿意。但上帝，你却一次又一次去提醒我们，透过你不同的仆人，透过耶稣基督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按照你的心意来活。所以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是静下心来聆听你的提醒，也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更贴近你，更贴近你的心意，直到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让人认识到你的那份美好，愿意被你吸引来到你座前。我们也为着弟兄姊妹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回到生活当中，其实还是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还有很多会感觉为难的地方，但上帝，求你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以到我们可以合一的回应你。我们如是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